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你借着以赛亚书赐给我们这样大好的信息。你是我们的大牧者，我们是你草场上的羊。你眷顾我们，你看顾我们，你用你的膀臂来拥抱我们，我们感谢你。求你来带领我们接下的敬拜，求你来祝福你的话语，来让我们每个人都蒙福。我们这样祷告不配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有人说以赛亚书是圣经的浓缩版。我们知道圣经一共有66卷书，那么前面的39卷是旧约，主要是在讲上帝对世人的管教，后面的27卷是新约，是在讲上帝对世人的恩典。同样的，以赛亚书也有66章，前面的39章就像旧约一样，是在讲他对他的选民以色列人的管教。那么后面的27章，就是从今天的第40章开始，也像新约一样，是在讲神对以色列人的怜悯，并且神要透过以色列人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，让世人都归向他。所以我们看到从以赛亚书40章开始，神对以色列人发出了慈爱的信息，发出对他子民的安慰。神不仅要宣告要赦免他们的罪，同时也预言要救赎以色列百姓，要为他们开出一条得救的道路。我们的神是信实的，他的话是绝不会落空的。那么这个预言不久之后就应验在以色列人的当中，他们从被掳之地回归到他们的应许之地，后来又应验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，那么今天更是应验在教会中，应验在我们的教会中。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信主之前都是一个在旷野的人生，那么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不仅领受神给我们丰盛的恩典，更是我们要宣扬主的福音，要为耶稣基督的再来来做美好的见证。这是神赏赐给我们的恩典，也是主托付给我们的使命。为了要完成这个使命，神要以赛亚传达一个大好的信息，这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这段经文。这个大好的信息不仅是讲给西安、讲给耶路撒冷的百姓听的，也是讲给犹大全地的人听的，更是讲给今天的教会听的，讲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听的。所以这个信息对今天的我们是非常的重要，它跟我们每个人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我们今天就来认真的来学习这个大好的信息，包括两个部分。那么第一个部分呢，是预言神的大能将要临到，他要在他的子民中掌权，要伸张正义，要施行审判。这个预言已经借着主耶稣第一次的来到，在他的教会中实现了。那么今天主在教会中掌权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要在全地掌权，要审判整个世界。这个预言也要在全地完全的实现，这是神在永恒中的旨意，是属乎神的。那么第二个部分呢，是预言神要成为一个牧人，他要牧养他的群羊。11节说，他要用膀臂聚集羊羔，抱在怀里，慢慢引导那如养小羊的。这一部分与我们现在的生活有非常紧密的关系。神要透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他不仅是大君王，他也是牧者。我们只有 透过神的牧养才能长大成熟。所以在我们的驯养旅程中，神的牧养是必不可少的。我们只有领受神无时无刻的牧养，才能得到他的安慰，才能得到他无微不至的安慰，才能感受到神的爱。那么神是怎样牧养他的百姓的呢？我们在40章11节可以看到神用了四种的方法。第一呢是牧养，就是喂养。第二呢是聚集。第三是抱在怀里。第四是引导。所以我们看到有牧养，有聚集，有抱在怀里，还有引导。首先神要把他的羊群带到青草地，带到溪水边。神要用青草，用活水来牧养他的羊群，让他们慢慢的成长，慢慢的长大。那么然后呢，神要用他的膀臂来聚集他的羊群，让羊合成一群，免得他们分散迷失在旷野，成为这个猛兽的猎物。我们可以回到这边来，对，好。第三呢，接下来呢，当羊软弱的时候，当羊跌倒的时候，生病的时候，甚至是遇到危险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神就要用他慈爱的膀臂把羊抱在怀里，来安慰他，来医治他，来保护他。最后呢，神要亲自成为羊群的榜样，他要走在羊群的前边，要引导他，引导群羊走在平安的路上，要使他们得到最大的福气。可是如果当羊叛逆，当羊不听话的时候，神就要用他手中的杖来管教他们，让他们回头，让他们走在正路上。这就是对一个好牧者最好的一个描述。神用这样的一个描述来说明他跟他的子民，跟以色列百姓的关系。我们知道诗篇23篇是大卫的诗，诗篇23篇是对牧羊人，对牧者最好的写照。诗篇23篇，有诗篇23篇吗？好，诗篇23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，内容呢虽然不长，只有短短的6节，但是却深得人们的喜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仅仅它的文字非常优美，更多的是它的意境非常深远。它把牧者和群羊那种亲密的关系描写的是淋漓尽致，让我们在读的时候真是能够感同身受。我们一起来读诗篇23篇，我们一起来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这首诗中提到的牧者到底是谁呢？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。诗人大卫在第一节就开门见山地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亲身经历到这位大牧者对他的爱，他真的感受到神对他，让他真是一无所缺。这里就包括神的喂养， 包括神的聚集，包括神的怀抱，也包括神的引导。如果我们纵观以色列的历史，我们就会不难地发现，其实神是非常用心地在牧养以色列，在牧养他的选民，牧养他的百姓。他不仅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带领出来，还在旷野降下玛纳来喂养他们，让他们在生活上毫无所缺。神常常用他大能的手来保护他们，来引导他们，而且神还不断地派先知来传讲神的旨意，让他们在灵里边也得饱足，教导他们过圣洁的生活。虽然当以色列人背叛神的时候受到神的管教，可是即使他们受患难的时候，神也是跟他们一起来承受的，而且神还差派他的工人来做他们的守望者，从早到晚苦口婆心地来劝诫他们，来劝勉他们。但是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是以色列人让神大失所望，他们的心实在是太硬。就像以赛亚书四十八章四节，以赛亚书四十八章四节在那里说，因为我素来知道你们顽梗，这是神说的话，你就是以色列啊，因为我素来知道以色列顽梗，你的颈项是铁的，你的额是铜的。我们这里看到以色列百姓这是非常的刚硬啊，硬得不得了，让神非常的失望，让神非常的伤心。神在暗中流泪，但是神仍然没有放弃他们，神仍然爱他们，仍然体恤他们的软弱。所以在以西结书，神这样说，在以西结书，神说，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，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边，要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他们肉心。二十节说，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。在这里，神要与色列，要与以色列另立新约。这个新约不像过去那样是把律法刻在石板上的，我们上个礼拜孟牧师讲到十诫，十诫是刻在石板上的，那么这个新约是写在人的心里边的。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，神要将他的灵放在人的心里边，要除掉人原本那个石头一样的心，另外赐给人一颗什么？一颗肉心。神要像牧人一样，要亲自寻回他的羊群。这就是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一节传给我们最好的信息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这个信息已经完全的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了。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成为我们的好牧人，开始他在世上牧养的工作。当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，他郑重地向世人宣告，这是在约翰福音，主的宣告，约翰福音十章，约翰福音十章，主在这里说，我们刚才念到的这段经文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若是雇工不是牧人，羊也不是他自己的，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，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，雇工逃走，因他是雇工，并不顾念羊。十四节主说，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 正如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父一样，并且我为羊舍命。十六节说，我另外有羊不在这圈中，我必须领他们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，归一个牧人了。主耶稣在这里说，我是好牧人。好牧人怎么样？为羊舍命。耶稣基督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来牧养我们。主为了我们，为了我们脱离罪恶，为了我们免去死亡，他甘愿舍弃自己的生命，甘愿死在十字架上。主他用十字架的大能来救赎我们，来拣选我们。主用十字架的大能来聚集我们，他用十字架上的爱来吸引我们。主真是把我们抱在怀里，他用十字架上的牺牲来为我们开出一条得救的道路。耶稣基督是用十字架来完成他牧养的工作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这样千辛万苦寻回来的羊，神已经按照他的应许履行了他救赎和牧养我们的工作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自己了。弟兄姐妹们，请问你对神牧养你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？你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是顺服，还是像当年以色列百姓那样硬着心硬着景象呢？是感恩，还是忘恩负义呢？我们是否还会像当年以色列人那样，把神赐给我们的肉心变回是冰冷的石心呢？我们的景象是不是又变成铁的呢？我们的额头是不是又变成铜的呢？我们是不是又要再一次让主失望呢？再一次让主流泪呢？我们是不是要跑出羊圈，要成为迷羊呢？还有，当我们的同伴软弱的时候，当我们的同伴跌倒的时候，我们是不管不问，是任其自生自灭，还是要为他祷告，要帮助他，扶他站起来？有一个姐妹，她的先生在刚刚信主的时候非常的热心，但是很可惜，没过多久她就开始变了，变得不读经不祷告，不去教会，反而是我行我素，放纵自己，甚至还嘲笑这个姐妹，还逼迫这个姐妹。所以因此这个姐妹非常的伤心，非常的失望，她心里想，我这个丈夫恐怕是没救了，我真是没有办法再跟他过下去了。但是感谢主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神给他做了一个梦。他在梦中梦见主耶稣在分羊，在给每一个人分羊，每一只呢，每一个人呢分了一只羊。可是主分给他的那只羊是又丑又瘦，而且都已经奄奄一息了。当然，这知道他知道他是这个姐妹知道，这是不是指他先是指他先生，但是不是指他先生的肉体，而是指他先生的灵命。于是他就很着急，他就马上把这个羊带到草地上，让这个羊吃草。但是这个羊怎么样？硬着景象就是不吃。他又马上把这个羊带到溪水边，让这个羊喝水。可是这个羊呢也是不喝，连水都不喝。于是这个姐妹就非常的生气，她一怒之下一杖打下去，就把这个羊给打死了。打死了以后，她想起来了， 不对呀，糟糕了，这羊不是我的呀，这是主耶稣托付给我的呀。于是他越想越伤心，越想越着急，想着想着他就哭起来了。于是那个眼泪就一滴一滴的滴在这个羊的身上。这个时候奇迹产生了，这个羊活过来了。这个时候主耶稣走到他的面前，主对他说，他说，我是绝对不会放弃任何一只羊的，像这样的羊你只要用眼泪就能把它救活。弟兄姐妹们，主耶稣为了救我们，他不知流了多少的眼泪，他为了牧养我们，他不知花了多少的心血。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，是在路加福音，看主耶稣是怎么说的，是在路加福音的15章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，从第3节到第7节，我们一起来。好，这是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讲的寻羊的比喻。主是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什么？来说明他爱我们。其实这个比喻中的牧人是谁呢？就是耶稣，对，就是主耶稣自己。而迷羊是谁呢？迷羊就是我们每一位。主为了寻求，为了寻回我们这些迷羊，他离开天上的宝座，来到这个世界。他不失劳苦，他走遍高山低谷，白天他顶着烈日，夜里他历经风霜，为了寻求迷羊。主耶稣是吃无定食，居无定所，他到处传福音，历经千辛万苦，无论有多么艰难，主都不会放弃，总是勇敢地走下去。为了寻求迷羊，主最后走上哪里？走上十字架，他的头被刺破，他的手脚被钉穿，肋旁被扎伤，他都在所不惜。为了寻求迷羊，他舍去生命，最后才救回我们这些迷失的羊羔。虽然过程非常的艰辛，但是结局是怎么样呢？是非常的欢乐，欢乐无比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时时的想到主耶稣对我们的牧养，想到主耶稣对我们的大爱。而回报主大爱的第一个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不让主伤心，就是不让主失望。同时我们也要去爱人，绝不放弃任何软弱，任何有跌倒有失丧的弟兄姐妹，绝不放弃任何一个传福音的机会。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？大家还记不记得？对，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其实这就是主耶稣对我们的牧养。主要用他的话语，用圣经来牧养我们，用圣灵来引导我们，引导我们走在正路上。最近我们教会开始了门徒训练的施工，这也是一种牧养，这是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牧养。求主来祝福这个施工，让我们在门训的过程中来更多的经历主。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是能够谦卑顺服的 接受主耶稣的牧养，永远不离开教会，永远不离开主的怀抱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有三位弟兄姐妹要受洗，其中包括我的爸爸。那么这三位和我们在座的一样，也曾经都是迷羊，曾经都是迷羊，但是如今要被主耶稣用生命的代价，他们会跟我们一样，也要成为被主耶稣生命用生命的代价来救赎回来的主的羊羔。那么今天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我们祷告盼望他们在主里边被牧养，要不断的长大成熟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感谢你借着以赛亚书让我们看到，你不仅是我们的救主，你也是我们的牧者。你用你的慈生爱所来牧养我们，来牵引我们，来引导我们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是我们的大牧者，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宰。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祷告不配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